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这样做，你的新年必然快乐。我们已经经过三天半的年假，今天回去之后只剩下另外的三天半。那这个月我们的灵修进度在路加福音，知道是路加福音的请挥挥手好不好？好吧，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每一天都有这个晨兴时光，邀请大家可以跟着教会一起来灵修。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一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来读，请弟兄姐妹看。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是感谢过去的恩典，好不好？跟旁边说，感谢过去的恩典。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然后众人要来听神的道，然后这个因为就在湖边，大家就拥挤耶稣，所以耶稣看到有两只船在这个湖边停靠。这个时候呢，打鱼的人都去洗网了，可是耶稣看到这个有一只船是西门的。我想这个时候啊，西门是在船上的，他可能在做最后收拾的动作，然后就准备要下船。没有想到耶稣这个上了西门的船，因为他认识西门，也在第四章的时候耶稣有去过西门的家，为西门的这个岳母这个医治。所以这个西门呢，要西门把船这个稍微的离岸，让形成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然后耶稣就开始传讲。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西门的话，你已经打了一晚上的鱼哦，然后什么都没有，你会不会很无助？然后这时候本来要回家了，耶稣上船来还要再讲一篇道。那你是西门，你会说，耶稣你在船上，我这涉水过去，我先回家。不会嘛，对不对？你就在船上听完，对不对？跟着耶稣听了，参加了一场聚会，然后呢结束了。我想如果我是西门，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回家了。结果没有想到耶稣讲了一个让西门要昏倒的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我们已经打了很久的鱼了，没有，不是现在，而且坦白说我已经一晚上没睡觉了，我刚刚又参加了一场聚会，好像等一下大家出去之后呢，还要再参加一场特会一样，又参加一场聚会，已经累得不得了了，可是不是这个时候嘛，对不对？怎么叫我去打鱼？好了，第六节说他们下了网，表示这个时候船上西门要去再找他的同伴。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知道西门还有一个同伴是谁，安德烈，所以他去找安德烈。我们来想象一下哦，本来两个要回家了，西门碰到安德烈，安德烈问他说，我们想象一下，收好了，收好了，回家没有，为什么不回去，要去打鱼？你可以想象安德烈会有多惊讶，什么，为什么要去打鱼？所以西门对耶稣有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安德烈对西门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对吗？然后这两个人就上船去打鱼了。然后圣经上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各位亲爱的家人，如果西门没有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的经历，现在就不会有下了网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的恩典。我再说一次，如果西门没有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的经历，现在就不会有圈住许多鱼， 王险些裂开的恩典。西门因为有过去的失败，才会有今天经历神的时刻，因为有过去的不能，才会有机会经历神的大能。阿们吗？今年的农历年假还有三天半的时间，今天回去之后还有三天半的时间，邀请大家可以找一天花一点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一路的保守，数算神的恩典，感谢生命中的一些人，因为这些人你获得的成长，感谢曾经的一些事，因为这些事你学习到的功课。各位亲爱的家人，我特别要跟大家来提醒的就是，对于你身边的人，对于那些朝夕相处的人，却常常成为我们忽略的人。对于日常熟悉的事，却总是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每一个朝夕相处的人，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每一个理所当然的事，都是因为有人的付出。阿们吗？求神帮助我们，今年让我们从感谢开始，在2024年的农历年，年假要结束之前，让我们从感谢开始，为过去的恩典感谢神，为过去的不容易感谢神，站在新的起点，带着感谢的心，挥别过去，重新的出发。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更新现在的能力，好不好？跟你旁边说更新现在的能力。在这里说，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我们来想象一下，本来两只船是靠在岸边的，结果有一只船要出海了，那本来他们都在洗网嘛，就要回家了，因为整夜都没打到鱼。然后你想想看，西门和安德烈要出海的时候，另外一条船呢，雅各和约翰他们会怎么想？所以这个安德烈对西门会有什么反应？雅各和约翰对他们要出海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对吗？因为现在不是打鱼的时候嘛，打了一晚上都没有，对吧？那我们来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当这条船，西门的船要出海的时候，要往水深之处去的时候，那这个安德烈跟西门在船上，然后雅各和约翰这时候就在船这个岸边看着他们出去，有可能哦，有可能，我们想象一下，西门回头看了一下在岸边的雅各和约翰，那雅各和约翰呢就在岸上对他们摇摇头，然后他们俩就开始对话，没有的，这时候去没有，等一下还不知道空手回来，哎呀，他们这个是不对的，怎么他们，因为他们有经验嘛，就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这个时间点里面，西门的船在雅各和约翰的视野所及之处越来越小，因为他们离水深之处越来越近。突然雅各和约翰看见西门的船，诶，他们在撒网，撒了网之后船就倾斜了，然后他们两个他们就看到这个西门和安德烈在挥手，所以雅各和约翰他们会判断说他们要沉船了，他们就两个就立刻跳上他们的船，全速前进往西门和安德烈的方向去。渐渐的他们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快来帮忙，鱼太多了，拉不上来。我想雅各和约翰是不相信他们听到的，他们就继续的直到他们到达了这个西门和安德烈的船的旁边，他们就听见赶快帮忙，赶快帮忙，鱼实在太多了，拉不上来。然后他们两条船一起把鱼拉上来的时候，发现鱼多到要摆满了两条船，而且甚至两条船都要沉下去。就在他们很累需要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西门突然跑到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想在这个时间点，雅各、约翰、安德烈一定看不懂西门你在演哪一出，怎么叫耶稣离开我，应该天天跟我出海啊，因为从来没有过嘛，从来没有打鱼打到这么多， 一条船打鱼打了两条船装得满满的，对吧？我想这个时候西门有一种可能，就是西门悔改他刚刚不相信耶稣的话。一种可能是西门被圣灵光照，在神的大能面前他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所以当西门说完话之后，我想雅各、约翰、安德烈他们也会回想他们刚刚的反应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他们过去所经验没有的经验，因为这是一个在时间上的不可能，因为他们是在晚上打鱼，这是在白天，这是一个在经验上不可能，以他们祖传就是这个时候不是打鱼的时候，在成果上的不可能，一条船打的要去打上拉上来的鱼要两条船来帮忙，而且摆满了两只船都几乎要沉下去，我想这时候如果有第三只船也一样可以摆在第三只船上，对吧？这也就是在不可能的时间，在不可能的经验上得到了一个不可能的成果。各位亲爱的家人，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面对未来，现在的你要如何准备？不再是用你的经验，不再是用你的判断，不再是用你的计划，耶稣带来全新的方法，阿们吗？耶稣带来全新的方法，阿们吗？好吧，我们拍手吧，荣耀归给神。所以各位亲爱的家人，在面对新的未来，你需要更新现在的能力，让我们现在就能够提升我们的能力，带着一个更新的能力进入未来。那我想我们要怎么做？我想啊，至少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属灵的层面，看不见的决定看得见的。所以在你属灵的层面里面，你可以在主的面前，刚我们讲说邀请大家安静，找一天有一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现在邀请大家找另外一天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你可以想一想，求神启示你，你在属灵的层面你需要怎么样来更新来突破，包括你灵修的品质，你祷告的广度，你读经的深度，还有你对福音的热心。在属灵的层面决定之后，紧接着就是你家庭的层面，求神帮助我们在家庭的层面，你夫妻的关系如何能够有更好的关系，手足之间，不只是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你有如果有两个孩子，你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你跟你孩子之间的关系如何，还有全家的祭坛，求神帮助我们在2024年农历年假之后都可以有一个新的突破。在属灵的事情决定了，家庭的事情决定了，再来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职场的层面，这个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职场变化实在太快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专业能力的提升，你产业趋势的掌握，经济前景的洞察，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人际关系的优化。在这三方面突破，我们都知道，牧师也讲过很多次，如果你整体的每天进步 1%， 经过365天，如果每天都进步 1%， 你会进步很多。如果你每天都退步 1%， 365天之后你会退步很多，对吧？可是你会想说，我每天都这么忙，我回到家已经累得不得了了，对不对？还要小组，还要祷告，还要干嘛，我怎么有时间进步？那我们退一万步想嘛，如果你每天只进步千分之一哦，你感觉不出来的，那一年之后你会比现在多增加将近 50%。可是如果你会觉得说，我就是维持啊，你知道当你觉得你在维持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是在退步哦。如果你只是维持，你一年之后你可能只有现在70%不到，求神帮助我们哦。哪怕你只是读经，每天这个多读了一节经文，你哪怕你每天只是多祷告了一分钟，我跟大家报告，365天之后你都会跟现在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不要让你的日子好像陀螺一样一直转一直转，直到有一天你转不动了，你才停下来，你才想 我为什么忙？有一件事情今天要提醒大家，也是再一次提醒我自己的，不要让你的人生在不知不觉中流走，不要让你的人生在不知不觉中流走。你知道我们看影片啊，滑手机，时间过得特别快，很多时候时间过去了，但是人生也流走了。各位亲爱的家人，每一天重新对焦于神，就不会迷失方向，好不好？请你跟旁边说，重新对焦。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领受未来的使命，领受未来的使命。在这里，这个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西门去跟耶稣说，我是个罪人，可是耶稣却跟西门讲了一个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另外一件事就是跟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们来想象一下，西门跟耶稣讲完，那西门就要这个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他然后这个因为渔船摆满了鱼，然后这个渔船要回航嘛，所以在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西门可能是靠着船舷坐着，也有可能在船里面找一个位置坐着，然后这个船就在往岸边这个行驶的过程中间呢，湖面上的风吹在这个西门的脸上，有可能西门这个嘴唇紧闭，嘴角上扬，因为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鱼，这么特别的经验，心里高兴。也有一种可能是西门的眉头紧皱着，嘴唇紧闭，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各位亲爱家人，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得人，但是在那个当下，西门、雅各、约翰、安德烈他是不知道的，对吗？完全不知道耶稣你在说什么。你应该祝福我，我可以得很多的鱼啊，我可以每次出海都是丰收啊，你怎么讲了一个我完全听不懂的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当船越来越靠近岸边，西门的心一定心跳越来越快，因为他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选择。什么叫得人？什么叫得人？我要怎么做？我不会啊。各位亲爱的家人，所以这时候在西门的心中，我想啊，那个不要怕的声音在他心里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对西门来讲，这是一个确据，一个保证，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就是耶稣对他说的不要怕。当他领受到西门、雅各、约翰他们领受到不要怕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家人，他们的人生要踏上新的旅程，他们领受到了一个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使命，对吧？但是他们要带着新的使命迎向未来。当他们上到了靠了岸，他们就撇下所有的，各位亲爱的家人，他们已不再是空空的渔船了，他们可是两条船已经非常满，摆了鱼摆得非常多，因为两只船都几乎要沉下去了，对不对？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时候船要开回岸边是需要一点时间，会比较慢的，可是撇下所有的，这就是他们付的代价，这也是他们下的决心，这也是他们信心的展现。但是这样的决定，他们跟随耶稣，却使得他们的人生充满了精彩以及与主同行的见证。我们后来都知道，透过福音书我们都知道，这个西门、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的人生不再是他们以为的人生了，对吗？他们的人生不再是他们以为的人生。各位亲爱的家人，有些事有些人神没有托付给别人，就是托付给你的，就是托付给你的。我们看到刚才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耶稣可以去这个会堂里讲道，耶稣可以去山上讲道，刚才耶稣也可以去任何地方讲道，可是为什么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边？我们从马太福音的四章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来找西门、安德烈、雅各、约翰的。 耶稣知道他们整夜打鱼，什么都没有。耶稣就是来带他们经历新的人生。各位亲爱的家人，当耶稣对西门讲，叫他把船开到水深四处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是我，我如果平常晚上都有打到鱼，我就会讲说，哦，平常都有打到，今天没有，很奇怪。可是西门讲的是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这好像整夜劳力是西门他们打鱼生活的日常哦。所以耶稣来找西门、安德烈、雅各、约翰，就是要拯救他们从生活中的困境中，从平凡的日子中带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当西门、安德烈、雅各、约翰放下满船的渔获的时候，他撇下所有的，西门是有岳母，他有结婚的，对不对？他有家庭的嘛。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他们的人生就不再是他们以为的人生咯。他就不是打鱼打到终老，然后再交给他的孩子继续打鱼的人生。各位亲爱的家人，你或许会想，我也想领受使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好不好？我们刚才讲，早一天花一点时间感谢过去的恩典，早一天花一点的时间更新现在能力，三天半假期嘛，还有一天，对吧？所以请你跟你旁边说，还有一天，早一天花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安静，跟神祷告，领受你未来的使命。你想我怎么做呢？从关心一个地区开始，祷告神有没有什么地区是放在你心中你关心的，或者是农历年假结束之后啊，投入一个事工，从投入一个事工开始，教会有很多的事工，大家可以去选一个事工，投入一个事工开始，或者农历年假结束之后，在你所在的环境里面发挥一个影响。各位亲爱家人，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因为有些地区只有你才有机会去到，好不好？跟你右边的说，只有你。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你才会做出结果，好不好？跟左边的说，只有你。因为有些人群只有你才会发挥影响，好不好？请大家转过头去对后面的说，只有你。最后一排拍拍前面的，跟他说，只有你。86年前，西元1938年，德国的三月，德国并吞了奥地利。在那一年的11月，奥地利发生了水晶事件。在那天晚上，德国的纳粹呢，把这个奥地利这个所有维也纳这个里面犹太人经营的商店的玻璃橱窗全部打碎。那因为碎掉的玻璃被这个月光照着，好像水晶一样，所以叫水晶之夜事件。那其实这个在这个奥地利的这个犹太人啊，大概 90% 都住在维也纳。那这些人呢，大部分都很多都是精英，他们有的是这个银行家，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作家。德国政府在动手之前，还告诉了在维也纳的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不准发签证给犹太人。所以当天晚上200间犹太会堂被烧毁，7500间犹太人经营的商店一夜之间被抢劫一空，3万多名犹太人当场被抓进集中营。当时的国际气氛，没有人违背在这个当时的德国，所以整个维也纳没有人发签证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一旦有了签证，他们就可以出境，就可以脱离患难。偏偏这个时候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力很弱的国家，这个国家呢还在跟这个侵略他的国家打仗，而且因为军事力量的悬殊啊，失去了许多重要的领土，连首都都被占领了。这个国家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时候只有中华民国在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在发签证。那犹太人知道中华民国领事馆在发签证，就跑来这里排队。那何凤山就一一签发签证给他们，有时候要签到很晚，到了晚上他还护送这些来领签证的犹太人回家。有一天他护送完一对这个一家人的上了火车，他就转身下火车的时候，突然他听到后面有声音，他就上火车去看，就看到这个纳粹正在拘捕这家犹太人。他就问纳粹说，你们为什么抓人？纳粹就跟他讲说，他们的签证是假的。何凤山说，他们的签证是真的。纳粹说，现在没有人在发签证，你凭什么说他们的签证是真的？何凤山就对他们说，我是中华民国的总领事，他们的签证是我发的。所以这一家人因此获救。但是因为何凤山呢，这个发签证惹怒了德国政府，所以德国政府就出了绝招，说中华民国总领事馆是犹太人财产，没收。所以我们的政府呢，就叫这个何凤山到德国的这个柏林的大使馆去报到。没有想到何凤山他没有去，他自己掏了腰包，自己出钱，在维也纳的巷子里面租了一个小小的房子，把领事馆的招牌挂起来，把国旗升上去，继续发签证，一直发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和日本同盟，政府对德国宣战，所以他必须回国。就在他回国上火车的最后那一刻，他还把签证一个一个的交给来等的犹太人，回头看了他们，他才上火车。何凤山弟兄随着政府来台，先后出任了几个国家的驻外大使。在哥伦比亚大使的任内，遭人构陷，被监察院弹劾。何凤山弟兄1997年回天家，他的善行直到死的时候他都没有对外透露。他的善行是在他死后才渐渐被人知道，被人传开来的。2000年联合国总部举办生命的签证，正义而高贵的外交官。2000年的7月，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最高的荣誉——国际艺人的称号。他的姓名刻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正义花园荣誉墙上。这是他上面的相片，是他儿子和他女儿在这个墙上找到他的父亲的名字。那不知道我们短宣队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下次去可以看一下。那下面的这个是新闻的截图，是 TVBS 新闻的截图。这是当时这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现在总理还是纳坦雅胡啊。那他这个被访问的时候，对何凤山表达感谢。2008年，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表扬何凤山大使。2008年，美国政府海外遗产保护委员会在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两处的旧址设立纪念碑。分别用中文、英文、希伯来文刻上何凤山拯救犹太人事迹。为什么是两处？一个是我们被没收的馆产嘛，一个是他自己花钱去租的，所以两处。直到2015年，也就是9年前，政府颁发褒扬令，其中有一句话，纵其一生无可指责，为他被弹劾平反。何凤山弟兄这个自幼家贫，父母过世之后呢，被挪威的宣教士收留，在教会的帮助之下在国内完成学业，然后到了德国慕尼黑取得博士学位。1935年他考进外交部，1937年奉派维也纳。他的墓志铭上有一段话，随其守也，千百家庭得以绝处逢生，随其毕业，沉溺之身攀上救命方舟。 经过统计，和凤山一共发出了7000多个签证，也就是有7000多个犹太人被他救了。我们现在看到这张 PPT 上面的这个相片，这是外交部拍的影片，外交部拍的正式的影片，来介绍和凤山大使。各位亲爱的家人，和凤山因为过去家里发生变故，所以被宣教士收留，有机会认识耶稣，感谢过去的恩典。虽然不容易，但是感谢过去的恩典。他在每一个读书的阶段，他努力读好书，更新每一个现在的能力，以至于他能够出国，到了这个慕尼黑取得博士的学位。他到了这个奉派维也纳之后，看到当时的国际局势，他就领受到他要拯救犹太人的使命，领受未来的使命。因为有些地区只有你才有机会去到，和凤山到了维也纳，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你才会做出结果，他可以签发签证，而且不畏强权。因为有些人群只有你才能发挥影响，他拯救犹太人，他这个拯救了7000多个犹太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挪威的宣教士，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认得他的名字，但是我相信和凤山所拯救的犹太人，在主耶稣那里，这位宣教士也有被纪念的，对吗？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来到了中国湖南3-4线的城镇，一个挪威人来到中国湖南，感谢过去的恩典。他在那样一个保守的环境里面，他要不断的更新他的能力，他要取得那些老百姓的信任，所以他才能够收留这些孩子，更新现在的能力。他看到这些孩子流离失所，他领受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些孩子养大，让他们受教育，领受未来的使命。因为有些地区只有你才有机会去到，这么多的挪威的人，只有他来到了湖南3-4线的城镇。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你会做出结果，那么多来到湖南，有那么多事可以做，但是他选择了照顾收留这些家庭发生变故的孩子。因为有些人群只有你能发挥影响，他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他们养大，他们不但可以照顾自己，甚至可以贡献当时的社会，甚至进而影响人类社会。各位亲爱的家人，农历年假很快就要过去，今天离开之后你只剩下3天半的时间，你可以吃吃喝喝就过了，你可以出去旅游就过了，你也可以睡他个3天半就过了。但是各位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分享了3点。第一点是感谢过去的恩典，感谢神，感谢人，感谢事。更新现在的能力，属灵的层面，家庭的层面，职场的层面。领受未来的使命，你可以从关心一个地区开始，因为有些地区只有你才有机会去到。你可以从投入一个事工开始，因为有些事情只有你才会做出结果。你可以从发挥一个影响开始，因为有些人群只有你才能够发挥影响。今年的农历年年假，你可以把你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带到神的面前，整体的回顾一遍，整体的来在神的面前祷告，整体的来考虑，这样你的农历年假会非常非常的充实。当农历年结束的时候，你不再是以前的你，你会带着更新的能力以及带着使命往前奔跑，因为你在一个有无限可能的教会，只要你愿意，你只要愿意开始在这里，你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阿们吗？好吧，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神要开道路，在荒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 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领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当你在旷野里开道路，引领我，在沙漠中开江河，供应我，天地将要飞去，他的话语永长存，在今日他要做新事，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领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
好吧，让我们闭上眼睛。还有三天半的年假，你可以按着你的感动，好吧，我会第一件事情感谢过去的恩典。有没有什么人什么事情你需要特别表达感谢的？你或许写发个简讯给他，发个 LINE 给他，你或许打个电话给他，如果有时间邀请你去拜访他，让你的农历年结束之后，你站在一个感谢的基础上往前出发，好不好？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恩待，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感谢神，感谢人，感谢生命中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事，成为我们生命的功课，好吧？为你自己来祷告，当回去之后有一个具体的感谢的行动，好吧？我们同声来祷告，请主啊，来到你面前，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仰望你，仰望你每一位亲爱的家人，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主啊，都在感谢的基础上，主啊，重新的出发，你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好的事我们感谢，不容易的事我们感谢，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感谢，主啊，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主啊，让我们不是回去之后就是好像时间就过去了，让我们的时间是在你恩典的里面，主啊，祝福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赞美你。好吧，我们有第二个祷告，更新现在的能力，有没有什么事你在属灵上有突破的？灵修、读经、祷告、传福音，有没有什么是你家庭需要突破的？今年的大农除夕和大年初一，我们一家六口，我跟我太太带着四个孩子，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我们也读箴言。那读箴言的时候呢，这个读错了我们就从头读，读错了就又从头读，再从第一节开始读，所以这个就会越读越熟，然后大家也会越来越谨慎，不想再重读。求神帮助我们，你可以想一想，在农历年的时候，求神给你一个启示。你在今年，你可以全家做一件事，也或许是全家去宣教，也或许是全家一起传福音，也或许全家做一个什么值得你们纪念的事情。好吧，我们同声来祷告，特别也为你的职场来祷告。现在职场进步了非常快速，各种应用，各种新的技能，求神帮助我们，好吧？我们同声为在那个这个更新现在能力来祷告，请主啊来到你面前，恩待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主啊每一个今天离开的时候，好吧？我邀请你把手举起来，连接属天的恩典和能力，主啊，这时候主啊，他每一个举起来的手就好像插上电源一样，就好像插上电源一样，主啊，你属天的能力、属天的电力要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供应，每一个电池都是充满的，每一个都是充饱电的，主啊，你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家人同在，高抹在我们中间，主，我们仰望你，没有一个抓回去的时候是疲乏的，每一个抓都是带着你的圣灵恩膏的，祝福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把手可以放下，我们要祷告第三件事情，领受未来的使命。从关心一个地区开始，或是从投入一个事工开始，或是从发挥一个影响开始。 求神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启示放在我们当中。我跟大家报告，年假很快就过了，但是这个年假你能不能跟过去不一样，就看你怎么好好的运用这三天半的时间。每天花一点点时间，你一定可以领受到上帝要你在农历年假之后你要做些什么。好吧，我们同声为自己来祷告，请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主啊主啊帮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启示，从你而来的亮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从关心一个地区开始，或者是说、投入一项事工，或是在我们所在的环境里面发挥一个影响，你的恩典赐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家人，每一个主啊不是只有吃吃喝喝，主啊没事只有旅游，只有这些看电视滑手机，主啊每一个离开的时候，今年的年假是充实的，今年的年假是充满你圣灵大能恩膏的，祝福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主啊恭敬地仰望你，主啊孩子实在拙口笨舌，但是主啊求你的圣灵的膏抹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啊主啊回到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到他们的家中，主啊让他们可以花时间感谢过去的恩典，主啊可以花时间更新现在的能力，主啊每一个去到他们所在的职场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你怎么不一样了，主啊因为每一个都有你属天的恩膏和启示，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未来的使命，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主啊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我们可以像那个挪威的宣教士，甚至在世上没有人记得我们，但是主你记得，主啊你恩待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在的领域里面，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人生不再惧怕，让我们带着你的恩膏不断的往前去，让我们的人生是精彩的，是与你同行的，是充满见证的。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一起说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